天父，我们谢谢你。
是的。
谢谢你要预备我们，
是
可以成为得胜的心腹，迎接新郎来。谢谢你给我们啊，可以在一起在网上来学习你的真理，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特别把今天再一次的蔡牧师带领我们，你恩高他，也让我们有领受的心，领受天父，你接着他所说的，特别是对我们个人的挑战、预备、提醒。谢谢主，我们赞美你，为着今天我们献上感恩，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拜、敬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末世的预备的生存法，或是比较实际的一些生存法，或是生活法。那么我要预先说一说，就是我讲的这些课程，不是说这是唯一的课程。我绝对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更好的一些的教材或者是资讯，在世界资讯的发达，真的我很感恩，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有这样的个资讯的发达，以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方便了很多，也能够有，难怪圣经在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他说三个字的时候，因为人的知识增长，来往奔跑，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快速的情况，使我们得到需要的事情实在太方便、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比起我们30年前、20年前，那时候真的非常辛苦，每一点、每一个什么都需要自己去查圣经。而且那些资料也是什么不呢？你就要去买书，买书也未必说这么容易买得到。那个时候，都感恩我们在这个时候非常感恩。我要说的呢，就是我所讲的就是天赋，我只能够把神把这一部分放给我，放在我心里面的，因为我知道的，我分享给大家。那么有，如果大家有听到更好的这主，如果大家有听其他的那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的，感谢主。那么第二点呢，我要讲的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实际的生存法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代表这些。生存法是唯一的方法。我想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真的去寻求他，我讲的是当你认真的去寻求他的时候，神呢会给你。
对，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你请大家把麦克风先关一下啊，谢谢。
是，当我讲的时候，麦克风就关掉。当如果分享的时候，随时你们都可以打开你们的话筒哈。那就是这些的生存法，只是我在这些日子以来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研究，研究了之后，在想出或者是圣灵感动之下所想出的一些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做预备的。但是当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就让我们先看看圣经的一些经文，圣经的几段经文。那么其实马太福音书第24章有讲到有关于逃难的时候的事情，路加福音书同样也有讲到有关于逃难的事情，马可福音书也有讲到关于逃难的事情，当然启示录讲到很多关于逃难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书都有讲到。不过呢，主要呢，我们已经看了好多次马太福音书和路加福音书，我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这两段，马太福音书24章，路加福音书21章都非常熟悉。那么这几天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于这个马可福音书里面讲到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可福音书。马可福音书里面呢，也带出一些马太没讲到、路加没讲到的。其实当我看四福音书，因为是耶稣亲自讲的，耶稣亲自讲的，我们非常重视他，因为耶稣亲自的讲出这些的有关于灾难、有关于他再来的事情的一些预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重视他。我很感恩，因为有四福音书。四福音书也就是说，当门徒们听耶稣基督跟他讲有关于末世的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就抓住一部分的重点，就好像我们今天。当我们团队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就抓住神给我们那一份的一些重点，那么当我们把这些重点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所有的图片看得更加的清楚，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更加好的一个帮助，而且更加全面的一个看法和帮助。所以今天呢马太福音书、路加福音书我就不看了，包括启示录我就不看了，我们就看单单看马可福音书，因为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哈。马可福音书第十三章，这是之前我们完全没动过了，没讲过的。马可福音书第十三章第十四到二十七节。马可福音书第十三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在
不要进的，
不要
进去，
也不要进
去
他家里，
也不要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
去，要回去。
去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过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这里先停一停，因为等一下我怕我会忘记的，我怕我忘记。
因为
啊，停停哈，停停。这里你说的呢，就是太犹太的，那怕忘记呢，因为是重兵围绕耶路撒冷。路加福音书二十一章二十节，其他的四福音书都没讲到这一点了。那因为是这个重兵会围绕在耶路撒冷，所以开始的时候都就是在这个犹太这个地方。所以他说，在犹太的，你马上就要逃，你马上就要逃山上去，也就是说不要再等了，不是在等明天，或是等三天之后，或是等什么时候。你一看到就说那行坏毁坏可憎的，你一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在犹太的，他说你就要马上逃啊！甚至他那个紧迫性哦，那个时间的紧迫性，他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家里拿家里的东西。那你要明白，房上的不是我们现今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里面的那个房屋的建设哈，由这个以色列房子的那些建设，他们很多都是在这个屋子外面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到这个房顶。很多以色列里面的房子哈，他们房顶呢都是平的，而且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比较古老的一些时代，这些房顶呢，他们都是用来晒那些谷啊，晒他们那些农作物的一些地方。所以那个房顶呢，他们不是在我们好像我们现在这里的在家里面上去的，他们是在房子外面有一个楼梯爬上去，然后很多很多东西都会在上面，很多有时火都会在上面，包括你记得这个两个探子逃的时候，他们在拉赫的那个地方被收藏，其实也是在房顶，因为他们有很多谷啊、稻啊那些东西在当中，他们里面是也是他们生活的空间来的哈，也是他们生活需要的一些空间。所以在这里讲，他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意思就是这样子。以前当我一开始看，我还没去过以色列的时候，我没办法明白这点，在房上的不下来。然后又叫我们不要进去家里面拿东西，因为好像这一届经文里面就好像有一点的冲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你去到以色列之后呢，你就明白他这里讲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他讲到那个时间的紧迫性，当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应该站的地方，也就是说站在那个圣殿的时候，也就是说是非常的紧迫。楼上的都要进到家里面，你就可以明白圣经警告当时在犹太那个地方的人那个紧迫性。当然在其他的地方的人、哦、在比较偏，比如说离开以色列比较远的地方，当然美国这些地方比较 难说、哦、美国这十角、哦、十个强国里面这地方我先不讲，因为我没讲到这点，我就不想插入那一点，那不然讲到也不清不楚。 然后比如说我们那些马来西亚啊、菲律宾啊，那些根本没什么关紧要的那些国家啊，非洲啊这些国家，或者是印尼啊这些、泰国这些，没有什么参与政事，没有什么参与现在政事的一些国家，那些其实影响还不会这么快来到，还不会这么快来到，也不需要这么紧迫，其实也就是说也不需要紧迫这么紧迫的。但是太犹太的，他说你就不要再上去举一想什么都不要了。当那时奶孩子的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叫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个事不在冬天里。再插播一下在这里哈，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就讲很多关于末世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说我想资讯很多都没有这么方便，很多都没有这么方便，哇，很多人就说啊，这样子如果灾难要来了，我们就不生孩子了，我们就专门预备等耶稣来就好了。那你看就是因为对这个耶稣基督来的预兆不太清楚，所以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到底耶稣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所以随时一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什么紧迫的状况，或者是全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有一些比较怎么紧迫的状况，人呢就会觉得说，哦，是灾难来了，是圣经讲的这个大灾难，我不能够用这个灾难这两个字，因为灾难每年都有，但是我们讲的是大灾难，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哦，这个是大灾难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清楚的抓准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60年代70年代包括80年代的时候都有很多人讲到，包括那个 Y2K 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就已经是大灾难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很多说，哦，这样子我们就不要怀孕了，我们就不要生孩子了，因为身体已经强了，怀孕和生孩子的有祸了。那么今天我想我们都已经比较清楚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如果我是在那个时间点，无论我还能生养的话，但是感谢主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讲这里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我没有这个怀孕跟生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些还年轻的，如果你看到那个七年合约被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你就不要再去考虑生孩子的事情，对于我来讲啊，这是我的看法哈，这是各自的决定。对我来讲，圣经既然已经预先，他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没有讲，关于逃难、关于灾难，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没有讲，他只提到两点，他提到冬天，他提到怀孕跟奶孩子的，他提到冬天跟怀孕跟奶孩子的，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呢，真的会很辛苦。如果是在逃难当中你怀孕的话，我看我的媳妇真的会很辛苦啊。然后还要喂孩子的话，你不吃孩子没得吃，你不吃无所谓，其实大人不吃你还可以忍，还可以忍，还可以安静，如果在逃难的时候不能够发生的时候还可以安静，但是小孩子特别是奶孩子，就是说婴孩的时期，当人在逃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他会哭啊，他会叫啊，因为他是婴孩，他不懂得危险，他不懂得怎么样，所以他不会说你叫他不哭他就不哭，他要哭他就会哭，他饿了他就会哭，婴孩都是如此哈。所以奶孩婴怀孕和奶孩子的到那个时候，你那么我的看法就是那个时候就不要，现在你还可以生，你生多少无所谓，今天讲的你生养众多，我觉得无所谓，你能够照顾得了，你能够应付得了，你生多少都无所谓了。不要觉得说你生了没办法养，我想相信的就是神如果让你生这么多我认识一个在这个Houston 的一个牧师的儿子，也是负责我们北美圣灵加林教会北美的牧师的这个儿子不是儿子是女儿，他嫁了一个非洲人，一个西人嫁了一个非洲人，你知道他们生几个孩子吗？十个，这是我这个时代，这一个时代在现在这个时候听到最多的。以前我听到说七个，我一来温哥华听到， 我都吓了一跳，哇，还有人生七个孩子的，那是20年前，哇，我都吓了一跳。现在这个时代我还听到有人生10个的，那是太厉害了。而且他还自己教哦，他自己就是 homeschooling，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教。哇，我真是太佩服太佩服他，10个孩子要照顾，还有办法自己教他们的孩子上学。我真的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然后他讲，他说要祈祷，要祷告，要这些事不在冬天临，是不在冬天临到。那也因为以前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亚洲的时候，我对这个经文没有什么概念，我也没有什么去思考这些经文。当我来到这里温哥华之后呢，我就对冬天有一点的概念，我就对这些经文呢也产生了注意，也因为这些经文呢引起了我对末世一些更加实际的一些预备。以前呢我都还没这么实际的去预备有关于这个逃难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了我，让我对这个末世一些很实际的预备。等一下我们会去讲。好，19节我们来一起的来读。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看到了吗？所以基督不可能就在这里在那里，他是在空中在空中降临，在空中降临，每一个人都会看见他。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所以你不用相信说有人讲基督在哪一个，耶稣基督是在这里。好多年前东方闪电的这个异端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他说是在广州里面出现了，以基督在广州里面出现，这些都是因为人对末世的事情不太了解而产生的一些误解。好，然后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说，
是玛丽姐妹吧，请你麦克风关一下啊，因为在录音，谢谢。
好，我读就好了吧，你们就不需要打开来又打开去了。好，第22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显明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有一天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让我就是很大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很大的一个负担。如果圣经说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意思也就是说，凡事我们需要知道的，凡事我们就是说能够知道的，神都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阿爸父神都让我们知道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常常都会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让我，就是说我平常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blind spot 或是一些盲点看不见了，如果不关重要的无所谓说，但是我常常都会祷告说，主啊，关于你的再来，关于末世的事情，我需要知道的，你不能够越过我。我说主啊，你千万不要越过我，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常常在我的灵里面常常开声，我都祷告说，主，我需要知道的，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不能够让我不知道我自己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关于你再来的事情，我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请你不要越过我。所以这是我的祷告，因为圣经说了，说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我想每一个人的量不一样，每一个人所需要看见的也不一样，你只是要向神求你自己需要看见的事情，每一个人神给他的预备也不一样。真的，我绝对相信这一点，神给我所需要预备的，我会去，神跟我讲了我就去预备，这个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神的灵。我说过我们要有真理，我们要有灵感，你说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也要有灵感，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清楚，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去做，神没有给我们感动，包括就算是我们听了有关于很多很多末世的事情，神没有给我们的感动，那么我们就把它就放在一处， 我们就继续的祷告说，主啊，我需要知道的，我需要明白的，你要赐入我的心，你要把它赐入我的心，让我的灵能够有清楚的领受明白，这个是你向我说的话，这个是你向我说的话，而不是你向众人说的话。你看神向众人说的话是一般的，是总挂性的，但是神也会向个人说话。神，所以当你听到神向众人说的话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哦，这个我没有什么感动，那么你不需要太过在意它，你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就好了，放在心里面就好了。但是你却必须要去祷告。当我一开始听末世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因为很多人讲无所谓，因为很多人讲就基督徒不需要经过大灾难，我就觉得无所谓，就听了我就丢了，听了我就丢了，听了我就无所谓了。但是后来当我越自己研究，自己越研究的时候，才了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每次就会祷告说，主啊，我听到这个，到底这个对我来讲是需要的吗？你是对我说话吗？圣经说过，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么真理会给我们自由，真理会带给我们自由，非常清楚的。而且呢，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有这个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那个信心。那么这个话语呢，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也就是 Rhema word。这个真理的话呢，是直接向我们说话的，直接向我们说的话。如果是圣灵，如果是神直接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无可推诿，我们就不能推诿，因为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直接来向我们讲的话，是直接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要 decree， 我们自己就要真的警惕，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去警惕。我想这几天当中，每一个人听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警惕性，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同的警惕性，这也是圣灵给我们各自，不是众人，而是各自有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需要警惕的一些事情。感谢赞美主，因为有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圣灵给我讲的，我就需要去专注，我就需要去警惕，我就需要去捉住，要去知道。好，再继续24节。这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就要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四周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荣光临到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都召集了来的。所以每一处的经文，四福音书讲的都没有冲突啊、那个次序性，关键的次序性哈。关键时间点或是持续性，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路加福音书、启示录、约珥书，他有讲到持续性的。OK， 他说灾难之后星辰改变，然后他再来，是非常清楚。在这里他也说，灾难之后热条变，然后26节，人子才降临，看到吗？人子才降临。第五印是讲到这个大灾难，第六印是讲到大黑暗，第七印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是再清楚不过了，真的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推翻这些的经文，我不知道我再怎么去解析有关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再怎么去解析这些的经文，没得解析。我们不可能把这个耶稣基督再来放在我们自己去改经文，把这个26节放在23节里面，我们不可能这样直接改这个的经文，因为他讲了以后，你看到吗？以后如果他没有用这个时间性的，以后或是以前或是之前之后的话，他说如果只是讲那，那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随便把它放前放后都无所谓。但是甚至是明明的有说很多地，这几处我讲的都有讲以后或者是以后或者是以前。或者是之前或者是之后，这些时间性的这些说法，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推翻哈，没有办法把它推翻。好，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也讲到关于逃的时候，他也讲祷告，要祷告，不要一箭中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也为这一点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要帮助我， 哇，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宣告，我说主啊，当我在逃难的时候，你要哇哇帮助我，在逃难的时候我不会一朝通天，既然你要我这样子来祷告，你已经吩咐了要我这样子的来祷告，那么我就凭着信心，这样现在就这个时刻我就宣告说，当如果我真的有这个机会，或者是真的在这个时代我有这个机会去面对这个大灾难，你还没来的话，我活着的时候我有这个机会的话，主啊，我说主，你真的要保护我，保守我，让我不会在这个冬天，因为男孩子不管我的事了嘛，所以我就只有祷告冬天了。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说 recap 一下，有关我这几天里面讲的，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也讲到两次的逃，两个的灾难，两次的逃和两次的复活。如果你去注意的话，两次的灾难，两次的逃和两次的复活。好，那么逃这里呢，你们已经很清楚了 ，OK， 很清楚，我就这个马太福音已经很清楚，我就不看马太福音书，哎呀，我就是看启示录就好了。启示录，我想我已经发给你们的手机，你们手机应该有，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启示录第14章9到第13节，启示录第 14章9到第13节，总结一下，第一次的逃是逃避第一基督的灾难，第二次的逃是逃避这个神赐的这个灾难，也就是说第一次的逃是信徒应该逃离第基督的愤怒、okay? 第一次的逃是信徒应该逃离地基督的愤怒，或者是圣徒在逃。那么第二次的逃是非信徒逃离神的愤怒，那是罪人在逃。一次是圣徒在逃，一次是罪人在逃。那么第二次的逃呢，地上的君王，那是在启示录第6章12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原始月里，也就是说到神的愤怒降临的时候，神的灾降临的时候，不管你有钱没钱，他说奴为奴的自主的，不管你是将军或者是君王，不管你是怎样身份的人都好，在那一个时刻你都需要逃，你都需要逃。所以也就是说留下来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第二次的逃呢，是逃离神的宝座的，也是在黑暗之后要逃的，那个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好，我们来看，现在来看一个实际的，我讲了，这个是我一边祷告，寻求神给我一些的看见，未必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未必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但是我想我的人是很实际的，我不知道，我的人是很实际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把生活的东西放在一边，我是很 practical 的那种人。所以面对特别是当我知道有这个灾难的事情，我不能够说我就不管啊，灾难就灾难了，我就完全不管，我这个人是不行的，我这个人是不行的。面对末世灾难实际生活预备的事项，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也有两个部分的预备。一个呢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没进到那个七年和平合约，有时间性的。七年和平合约之后是有时间性的了，也就是说只有那个七年的时间。我们还没进到那一点，那一个时间点。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当圣经已经在启示录第13章16到第18节里面已经他说他已经预先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你们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为什么马可福音书其他的经文我忘记了，他到底还没有提到这句话。他说我已经预先让你们知道了，马可福音书第13章，他说我已经预先让你们知道。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预先让我们知道呢？为什么他需要让我们预先知道？如果预备这些实际的预备是不需要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些什么东西啊，我们就是祷告爱主就好了， 就祷告爱主、寻求神、亲近神就好了。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去知道这个大灾难的事情了。但是既然是你说他已经预先让我们知道了，也就是说，那当我对我的孩子哈，我常常在家里面，当有家庭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有个别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做妈妈的，或者是我做父母的，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我预先让孩子们知道一些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在我的心底里面，包括在我的里面认为，包括对我的孩子里面的生命里面，我认为对他们是极度重要的，哦，极度重要的。要不然一些琐碎的事情，当他们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不会再去管他们，也不会再去这么就是参与这么多的操心，在他们的生活或者是他们做事的风格，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层面上，我都极少的去参与，知道他们需要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但是作为我一个父母的身份，站在一个父母的一个身份，一个妈妈的身份，很多时候呢，我就觉得极度需要的事情，我就会预先跟他们提，在时间关键点能够点到的时候，我就会提。因为孩子他大部分他们很忙碌，他们这个年龄比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可能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忙碌，他们那个年龄是因为开始建立家庭啊，有工作，又服侍，他们的那种忙碌跟我们的忙碌又不太一样啊，又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很怕父母唠叨，很怕父母唠叨。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绝对的学习做父母的，当孩子长大，长大出去工作，出去社会工作之后呢，我们绝对要学习，要做成为一个不是让孩子看到你接触到你都害怕，哎呀怕听，为了怕听你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唠叨叨，他都不敢回家那种的心态，我们就绝对要避免在孩子的身上过度的唠叨哈，过度的唠叨。但是呢，我会选择在需要的时间点、需要的事情上，我会点到他们知道需要知道的哈。就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灾难，当我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大地震啊，当我们在一起或者是看些新闻、看些影片的时候，或者是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那么当我们一讲到这些话题，忽然间如果圣灵提醒我有一些事，比如说有一次圣灵就提醒了我，哇，看到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龙卷风或者是那个地震发生，看到那些人在逃的时候，哇，我就看到那些父母啊，在那个灾情之后再找自己的丈夫，爸爸妈妈夫妻之间互相在找自己的丈夫妻子，找孩子啊，找自己的亲人。我会看到这些画像，圣灵就提醒我说，啊，是不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预备呢？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我说，哦，我想我们一家人也应该想想哦，当如果我们在逃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果真的走散了，我们是不是要预先说好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去等。那么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说，如果真的我们在逃难，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来商量是太迟了，如果这些事情你已经说好了，预先说好了，那么你时不时就需要更正就更正，或是要改变就改变，不需要的话久不久就提醒一下，那么他们就在脑子里面就已经记录在他们里面的话，那么他们就记得说当如果逃难我们是散了怎么办，就算是我们手抓手一起逃，但是逃难的情况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真的没有人能够控制，看了很多这些的影片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你怎么办呢？找家人找不到那种痛苦，哇，真的是很可怕，特别是在这样的慌乱的当中，你如果有家人在一起，你里面就安定很多，而且是觉得安全很多。如果是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那种的孤独感，那种的恐怖哈，是更加倍的。所以绝对我是想说，如果我们逃难的时候，哇，我绝对是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要不呢至少是一些认识的人在一起，而不会到了一个地步，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自己一个在一个完全就是说完全是陌生的一个环境，陌生的人，哇，那种的内心的心理的 那种的惶恐不比生活的惶恐少哦，不比生活的惶恐少。所以我就跟我丈夫讲了，我说啊，你到时你绝对你要捉紧我的手，你千万不要放掉我的手，怎么样难都好，你一定要捉稳我的手啊。如果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放开了，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已经预定好一个地方哦。如果真的走难走失了，在每一年的某一天某一个时间哈、哦，某一天某一个时间，就算是你一开始当荒定之后，你就要在那边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会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这个如果是那个时间点你找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年之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日期同样的时间点地点，我们会在那边等啊、我们是预定好了，这样子就是说至少可能当时找不到，或者是在一两个月三个月都找不到的时候，这是一年之后或是两年之后或是三年之后啊、当然如果有这么长久的话了，我们还会预定在那个地方去等，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哈，如果我们还活着还找不到的话，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还有这个机会。这个是圣经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当时有的我就当时就跟你们说了。那当时当然孩子在这个年龄，他们不好像我们年纪大的人想这么多，他们听了就有听到没听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跟他们讲了，我想当我这样重复提了这么多次，他们当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他们，当他们在困苦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当时我跟他讲的话。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孩子当他们长大到外面工作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将跟他们讲的事情，包括他们年青少年的时候跟他们讲的事，当时讲的话他们好像不太在意，但是好多次在他们分享当中，我听到他们分享说，哦，当时他们经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问题，经过一些情况，他们就想说，哦，他们记起当时父母亲说的或者妈妈讲的那些事情，当时我跟他们讲，他们好像没什么反应的，但是他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父母亲所给他们那些教诲，父母亲给他们那些教导，但是不是唠叨，记得哈。好，那么我们圣经已经讲了，我刚才讲了，如果圣经说他预先让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他是有事是需要让我们有所预备的，你如果圣经讲了这句话，他也就是说是预先需要让我们知道，如果不需要的话，我想他不需要这样子来说、不需要这样子来说，因为这是主亲自说的话。好，现在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预备什么呢？这个物资交换呢，物资交换是我最近才想到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用现金，因为是要打手印嘛，打了手印才能够做买卖，现金也就是说没用了的。那么我现金没用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买，没有办法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挨饿就会死 ，OK， 挨饿就会死。那我不知道有些人他是准备死。准备怎么去死？我呢？我的人，我不准备死，我是准备怎么活？我自己个人，我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帮助我在这个灾难里面怎么活？所以，因为我的祷告，我不是怕死，我绝对不怕死，但是我不求死，除非神要我死，神要我死，我绝对不会逃。但是如果神没有要我死，我也不要白白受苦哦。如果神要我逃，我也不要白白去受那个逼迫，白白的去受那些苦，我不觉得我需要这样白白的受那些苦。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有方法的话，为什么我要去白白去受那些苦呢？受那些逼迫呢？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不要，所以我就有所预备。那么物资交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米，我们没米了，那么我们家里面还有比较多的面粉，那么我们可以跟邻居啊，在旁边一些有的人可以跟他交换哦，跟他交换。我要鸡蛋，他们没有，他们有，我们可以跟他交换。虽然我们不能够做买卖，我们还可以跟邻居说，我说你要跟你的邻居建立好这个关系，因为你的邻居将会是你眼亲不如近邻。眼我救不了近水，呃，眼 盐水进不了进货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邻居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它就是你最快的帮助，你最快的帮助。好，物资的交换，这个是一个方法。当你不能够做买卖的时候，你有可能你什么吃的都吃完了，用都用完了，那么你可以交换。比如说他们喜欢一些书本啊，或者是喜欢一些那些电器的东西啊，你可以跟他交换。因为一些可能他们还没认识主的人，他们对这些价值他们可能还看不得这么重要哈。活对我们来讲，那时我们是活是最重要的了，对基督徒，因为活生存和活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打了受印，他们做买卖，他们绝对没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拿电器啊，各种各样家里的物品可以跟他们交换。如果你有储存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可以跟他们交换。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很久以前我听一些人讲的，一些我的教授然后是讲末世的一些人讲的，我自己本身原本没看到这一点。当他们讲的时候，我就想，哦，如果是一些物品它会坏，如果是一些电器的东西，各样的东西，它的价值也会掉。那么最能够保持它的价值的，最能够保持它的价值当然是金条了。金条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它金条去到哪里，它就是按照当地的那个价值。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如果它卖2000块钱，2000块钱，比如我是打一个比方，当然不是这么便宜现在。如果是到3000、4000或是5000的话，那么是马币。那么他来到加拿大，他就按照加拿大的这个金币金的那个价值他当你如果带来在那边买带来这里，他会按照这里的金的这个价值来算嘛。所以就是说他不会印证那 depreciations， 不会印证那个钱币的那个钱的那个 deficient， 会因为那个钱一个字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我们的钱会涨或者是会变成比较好或者是比较低我们的钱的那个流动性有时候高有时低，有时候高有时低，那是货币钱币会如此。但是金币金条或是金币是不会的，金和银都不会的，会按照当地的。所以那么你就可以储存那些金币啊或者是银币啊，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我是没这个能力，你可以存金条如果你是很有钱的。但是呢，我的看法存金条的是没有这么方便，当你走逃的时候你带着金条逃又中一手，我就觉得带金条就是不这么实际。我呢是想到说，你买越小的金币越好，太大的如果比如说你已经全部用完了，你现在要用到你的金币去换，很多人都会要，因为金币是值钱的，非常值钱的。那么你拿一大块的换，你要换好多的东西啊，你要多少的东西才能够换一个这么大的金币。那么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换给你，但是你却必须要他们的货品，那么你这么多换这么少，那么就不划算了嘛。所以你如果买小片的，比较小的那个比较小的 ounce， 一个 ounce 或者是两个 ounce， 半个 ounce 或者是零点多少个 ounce， 越小的越好。那么你换的时候，你不够你可以加多两片，加多三片，这样子你就不用，他们没有可能找给你的，他找什么给你？因为都是靠受印，他找什么给你？只能够找物品，物品它有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你如果这么多一个金币的货，价钱也不少，所以你这么多他的怎么可能？除非你给他金币叫他帮你买但是除非你跟他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好，这是我想到的一些的方法。然后第三，当然加上这个陈慧牧师他们，或者包括好多其他一些人，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在农村或者是在一些买一些地，他们买一些地，而且预备粮食。当然现在我们需要去预备粮食吗？ 我们现在需要预备粮食，是因为这个疫情，是因为这个疫情，至少你在家里面不是囤粮哦，哇，害怕到一个地步，囤到就是说哇，家里面都没地方放，把整个超市都搬回来，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是因为预备疫情，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比如就是万一真的我们有这里严重了 ,OK, 我们自己的邻居啊或者是旁边或者是什么区域很严重了，包括是我们自己当中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至少我们家里面会有半个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这个物品齁，至少有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这个粮食。我的家不是只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的家呢是一直以来在这里之后我都有差不多我家里面的食品一个月是没问题的。一个是没问题的，生存一个月我的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预备大概你自己要两个星期到一个月，这个是现在因为疫情灾情齁，不是那个大灾难。OK, 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因为预备现在这个时刻的疫情的这个粮食当然是现在需要的，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吃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去预备。但是如果你是预备大灾难那个时候的灾情的那些粮食，肯定不是那些容易烂的容易坏的 OK, 是能够有保存价值的。你不可能现在就去预备那个时候的那个粮食，因为现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清楚齁，我们还没到那个清楚的阶段。好，为什么我说农村预备地呢？农村预备地是因为圣经已经讲了，在城里的要逃，在乡下的不要进城。那么以前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所以他们很多也在城里面买。在城里面买地的话，当时逃难城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农村我昨天讲了，农村情况呢会好很多，因为农村生活非常的简单，你而且花费也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大部分农村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地有自己的房，所以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你现在可以去预备哦。我之所以开始会回到海南岛建房子，当时其实我的家人他跟我们第一次回去认亲的时候，他们不断第一天去到一去到一分钟都没有停止，他们就马上带我们去那个地看他们为我们保留的那个地。我就说哇，这个亲戚干什么啊，我们是回来认识他们接触他们。对于我来讲，当时那个地我不觉得是太重要，因为我当时都没有想要回去中国，一点都不想回去中国，我回去中国就是做什么，我们回去没有意义，就是没有特别的目标，没有特别的事情要我们回去，所以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一到家，到了海南岛的那一分钟一下车，他们马上就把我们拖到那个地，这么紧迫的就跟我们讲哦，你们一定要回来啊，你们一定要见地啊。由去到那一天到走的那一天，他们口中所讲的就是你们要回来建房子，你们要回来建房子，你们要回来建房子。哇，我听了之后我就心想哎呀，我嘴里面说啊，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么我就大概的问他们哦，价钱多少多少啊，我就当时听了之后也想了哦，就没有这个可能去建，我就根本就不用去想，当时带着这样一个心态。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就很奇妙的。当我回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来寻求主。我就觉得说如果是真的这个，后来是第二次的时候，特别是第二次当我回去，他们拿那个家谱给我看的时候，那个家谱有了我丈夫的名字之后就没有其他的名字，我里面忽然之间感到就哇，那种的感觉就是忽然之间好像断根了，忽然之间绝种的那种的感觉，这个家族就没有了，我们的这个家就没有了后代的那种的感觉。我忽然之间就觉得说哦，开始觉得这个的重要。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要我回去那边建房子，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purpose, 你一定要给我超乎这样的一个，就是单单回去为了传宗接代，为了这个名字能够留下来，这个家谱留下来这么简单。我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更加实际需要的一些的这些 目标和意义。那么当我感动的时候，当天同一天我在家里面祷告，我的丈夫就他喜欢早晨在外面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当天同一天我回来，我领受到神跟我说的话，他也领受到同样的神跟他说话，就是我们要建。然后神给我的感动，建那我们建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可以回去传福音，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理由能够把我们有机会带回去我们的村里面，向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家人传福音啊，甚至在那边有一个聚会点，甚至一个就是说建立一个教会在那边的一个感动哈。所以当那个感动来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就很清楚神给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和意义啊，除了当然为了回去比逃避这个末世，逃避认识这个家人，因为回去见地是因为预备末世的开始。那为什么呢？我会回去那边建房子，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也是因为看到那个冬天，看到冬天，他说祷告不要让自己遇到冬天。那这是神给我的带领，我分享给你们听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寻求神，神都会给你这个带领和引导。那么当时呢，神给我提醒了我冬天，我就一直在想，我已经祷告了很久，我说冬天我已经来了这里20年，冬天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是15年前了，冬天怎么办，在这里这么冷，哇，我们一天到晚都开暖气，出去的时候冷得不得了。我就在想，哇，如果我们是真在冬天逃难，我们怎么办？我就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啊，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冬天，或者是回去东马就好了，东马没有冬天。那么当我祷告为这个事情在计划说是不是这个情况大灾难的时候，我要回去东马，回去马来西亚，我做这样的一个预备，要回去这两个地方逃难的时候呢，圣灵却给我感动，却开路，在这个去到这个海南岛，带我们回去这个海南岛。当我带我回去海南岛的时候，我所想的那些，比如说水啊、电啊，各个层面的事情，包括阳光啊、气候各个方面的事情，当我一去到海南岛的时候，很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当我第一次去海南岛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清楚的感觉说要回去，但是我看到那个气候，看到那个所有的情况，都是我心里面想要当我逃难的一个环境，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哇，我就感觉得到，哇，这个地方，但是我当时就没有那个经费，我就没有去考虑要建。但是说，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个所有我想 list 出来要逃难的那些需要的那些环境，我都在那边都能够找得到，都有了。我就心想说，哇，如果是这个样子，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的。那么后来当圣灵不断继续的感动继续的带领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因着这一个点，就是回去有机会也传福音的这个点，我们就回去了。所以房子现在也就是很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就是说那个时间点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回去，2017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开始动土，2018年年初我们开始建，2018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建好。那么我讲这个事情是因为当时我建了之后，我已经建了之后，那个时候才在那边村里面或者是海南岛才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中国才出了这样的一个立法，就是说如果你还没建的人你不能够再建了，包括你的宅居地也不能够再建，如果要建的话需要经过政府的同意，你才能够经过好多好多的事情，你才能够被批准之后你才能够建。但是我呢，就刚刚好就在那个之前动土了，建了之后那个 foundation 根基也已经建上来之后，这一个抬出来，哇，当时我的家人就说，哇，你真的很幸运，他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如果你迟一点点迟几个月的话，你都可能没办法建了，你都可能没办法建，特别是我们孩子在海外的，我们人还不在村里面的人，那个宅居地也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回去，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保留那个宅基地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情况我们回去预备了这些很多很多的东西。好，那收存种子，收存种子，哇这么迟了。好，收存种子的方法，但收存种子我这么多年也尝试了，我说这么多年也尝试了收存这个种子，当时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我就喜欢很多的蔬菜，我把那边的蔬菜带过来，我没有想太多，但是后来发觉到有些蔬菜在这里呢不太适合，因为有季节性，所以我就没有种，就留在我的一个地方，我收了。我发觉到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当我在前几天当我可预备莫斯课程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哇，我数算了一下，我自己至少预备了大概30多种的那些种子，不同不同的种子，30多种都有。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才发觉到哦，收藏种子也是有它的方法的。OK， 所以在这里讲，要收藏，因为是藏的，不可能藏那些很漫长、慢长、难长的那些，所以你要找那些我现在讲是末世哈，不是讲现在。末世预备，如果你要预备种子，你要预备那些慢长、快长和容易长的。OK， 容易种，容易长。而且是很快长的那种种子，因为你是快速的需要这些蔬菜来帮助你自己。那么我就发觉到哦，收藏种以前我有，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plastic 袋里面，我就说我发觉到现在当回过头看，有些是纸包的，有些是 plastic 袋包的， plastic 那个包的那些都已经是不能了，因为它没有空气，而且它是就是说里面又很快就毁坏了，它不能够见阳光，你要记得一点，种子不能够见阳光，种子见阳光它一遇到空气一有阳光，再加上一点点如果是打开躺开有水分的话，它就很快长，你就没有可能存的。所以种子呢它不能够遇到阳光，而且呢它要放在阴凉的地方，但是它不能够用 plastic 袋，它只能够用纸的包，我看到那些用纸的，哇，它就还保存的非常的好，很多年了都还保存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必须要放在一些阴暗的地方，因为看到阳光，就算它不长得很大，它都已经爆芽，它发芽的话，有一定没有可能再收存了。然后当然要收存良好的，因为有些扁扁的那些不够成熟的那些种子也收存不了。我看到一些种子。就是说扁扁的现在哦已经干了没用了，但是那些强壮的壮实的足够成熟的那些，哇，就能够保留到现在，都保留的非常的好啊，保留的非常好。而且呢也是种子你不需要去买，最近我想说我想要去买更多的时候，我发觉到也不便宜哦，买这些种子一包小小的都要几块钱，也不便宜。后来也但是我自己这几年也学去了，每一次比如说我吃瓜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辣椒啊什么，一有种子的时候我就把它洗干净，把它晾干，吸收水分干，不能够暴晒、只能够晾干，用纸放在下面吸收干净那个水分，然后呢就把它存留下来。所以这几年里面我也存留了不少，就每次有时候自己出去买那些冬瓜也好啊，那个鱼翅瓜什么瓜都好，能够收存的那些种子、包括我自己院子里面有一些菜，有很多的菜籽、每次你不吃它，它的开花它就会结果，那些菜籽哇，我发觉到我都自己存留了也不少，要去买的话我就花太多的钱。其实你不需要存留的太多，因为每次你吃你把它留种，你让它老，让它开花，让它结果，它就有种。神创造真的太奇妙，只要你有开头，你有个开头，其实你就能够继续的。你有个开头，你就能够继续，你只要保留留种就好了。你有留种就能够继续。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人，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中国现在很难，就是说现在他们要回去农耕，比如说现在因为经济的问题，粮食不够，他们想回去农耕。但是他们却发觉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年前 他们已经开始怎么样改良，把那个农种那个农产品的种改良，改良了之后的那些他们忽然之间才现在发觉到种，所以改良之后的那些农产品他们是没有种子的，比如说这个番石榴瓜瓦，番石榴还没有改良之前它是有种子的，但是改良之后的那些番石榴是没有种子，比有种子的好吃，但是呢却因为这样子改良之后呢，他们因此这些农夫们现在想要再次下田下农地干活，他们发现他们没有种，没有种又没有钱，那么又怎么样翻转这个耕种的这个环境的情况呢？没有办法。那也就是说种子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了，他们现在是想改变回去。其次呢，当然我们吃营养的人都知道，是没改良的那些比改良那些好，比如说有改良过的有很多，哎呀，其他因素这些今天我们不讲，这个跟我们课题没关系的，我就不讲，你们自己会去看，我讲的没有看很多了。好，所以这个种子呢，正确收集的话，是一定要是一个阴暗的地方，阴暗的地方，而且呢是纸，用纸，特别是纸箱，能够就是说不让那个光进到里面的，它就能够保存很久。甚至我刚刚最近这一个星期里面发现到，哦，甚至我看得到以前那些古旧农村的人，他们怎么样去保存他们的食物。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哇，他们能够把他们的那些萝卜啊，番薯，萝卜和红薯，他们能够挖洞哦，就这样把收割好的那些萝卜番薯就这样子挖开一个洞，就藏在那个洞里面，哇，他就说就可以吃好多好多个月都不会坏。哇，所以甚至我在想说，哦，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就说到了那个是应该是到了那个时候的，因为你现在保存不了这么长时间啊，几年的时间不可能了，几个月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甚至是可以挖洞的，可以挖洞。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地窖，我想你们都知道，房子里都有地窖，但现代的人都把自己的地窖或者是 basement， 我们这里的人其实也有 basement， 但是现在的人都把自己的 basement 都改为住房了。那把 basement 改为住房了之后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存留事情、存留东西的一个空间。其实古代比较古老的那个方法，房子的建筑的方法，其实如果是在灾难的时候，那个的房子的结构法是比现在的结构法更加的好的，这是我的看法啊，我讲的都是我的看法，好，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好，学习的收成法，学习简易的种植法，一些很简单的种植法，种植法用土，你有地的话可以用土，当然如果你没有地，我也想了很久，没有地怎么办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没有地怎么办呢？当时也没有那个水耕法，很多年前没有那个水耕法，还没有发明这个水耕法。那么呢，就可以当然用盆放土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土也没有的话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好像在灾情当中的，他们土也没有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他有自己有种子，如果当时你那些被关在中国50多天一个多月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那些人，如果什么都没有，如果自己留了种子还是有办法的，那么可以用水根。我最近也想到那个方法，就是水根，用水根最简单，没土没关系，没地没关系，不能够出门也没关系，有水就好了，至少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是会有水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不能够做买卖，我们还能够付电费水费，所以我们的房子还是会有水的，有电的是没问题的。所以水耕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耕种法，我最近看到只要有一点养分，水耕法最主要的是有点养，需要有点的养分，所以你需要存一些养分，养分也很简单，那个洗米的水就是一个很好的养分，洗米的水是个很好的养分，包括最如果是最古老最不 卫生的方法，甚至我们自己的那些尿啊等等啊，是个很好的方法。种菜其实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是很不卫生。你可以就是说包括你那些食物哦，食物perishable 就是那些那些我们的皮啊，水果皮什么什么，你保存下来，它打包它炖在水里面，它那种水也就是一种养分哈，就是一种的养分，可以给它有足够的养分。水根如果没有养分，它长不大，长不好，所以它需要养分。简易的种植法，学习水根法，一末世的生存法，比如说一些的野果也草药。当你逃难的时候，如果你生病了，至少你懂得一些的草药，什么是可以治退烧的。我最近才发觉到，我自己本身知道某一些的草药可以治退烧，非常非常有效。比如说那个洋参是治退烧最有效的一个。我这么多年的经历，我的孩子一发烧，吃很多药过了他就烧完，有一次吃药又烧。这药一过他就烧，每一次我给他们吃这个洋参的时候，洋参不是高丽参，不是人参，是洋参，是小小的一个须，洋参须是他那个尾部的那个地方。每一次煮给他们喝，他虽烧就退哈。昨天我也煮了一点给我的孙女喝，那今天烧就好很多了。4-5天我已经教了他们方法，以为他们自己会做，他们没做。那么我就等看他们自己会不会去做，他们没有，他们就一直给他们吃那些退烧药，退烧还是不退。我昨天我就做了一些给他，我说你一定要至少让他喝3次，他喝了今天就好很多了，那个烧就好很多了。我还没有扬升呢，我还用其他的那个代替，因为我的扬升都给我的女儿带去了，因为我怕他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发烧没有什么的时候，至少他我教了他做的方法，至少洋参可以帮助他那个止热哈。那么那些草药，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一个，是我忽然之间发现的，是我也不知道的。我忽然之间长了一棵树，我以为是野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拔掉它，长长了好大，就在我的门口。有一次呢，我就说哇，看到好像是一些 YouTube 里面讲那个视频里面好像是可以吃的。我就拿来吃，哇！吃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我吃完了之后不久，那当你尝试这些药品哈，这些草药你自己尝试的时候，你要一点点，不要一下子大量的。OK， 我的尝试之后，我自己的经历之后，千万不要大量的。这野菜、野果、野你不能够大量的，因为如果越是有毒或是量是。我们知识上不懂的，有些是泻肚子的，有些是退烧的，有些是降热的，消炎的那些等等。如果你不知道，你吃大量的话，那么就对你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我那天再来吃了之后，我发觉到哇，原本我想拔掉它，后来我感谢主说，我幸好我没有把它拔掉。原来这个是泻药，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泻药。我们吃了一点之后，我们马上去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去上厕所。哇，原来是个泻药，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有这个便秘的问题，我就可以拿这个来吃了，吃一点下去我就可以上厕所了，我就不用再去买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我感觉到哇，真是太好了。然后忽然之间我忽然间就更深入的研究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哦，哇，原来我自己的这个草地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那个野花，路边的野花，在这个温哥华，我不知道温哥华这里很多路边的这些野花，黄黄色的那些野花，其实是很好的宝贝来的，也很好的宝贝来的，它也是药，也是就是说降暑消炎，而且是对身体是降血压。非常好的一些菜来的，它的花可以冲茶，它的根可以煮汤，它的叶子如果嫩的时候可以拿来吃，炒来吃，就好像是青菜一样的。哇，我发觉到我走饱了，我整个院子前面有的那种是降血压的，后面有的那个是普通的，有两种啊，那种的 Tender Lion 是有两种的，一种很特别，叫做 Shepherd Purse， 哇，很特别，我原本是以为是一样的，但是我发觉到原来它是两种，而这两种的名称、两种的药性哦，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贫血的人都能够吃，它没有苦味的，它的根呢，它的茎哦是青色的，浅青色的。另外一个同样是黄花，叶子单看叶子很难分辨，但是你看它的那个茎，一个是浅青色，然后吃的时候它是没有苦味的。另外一个呢是深红色的，它茎是红色，叶子同样是青色，茎是红色，然后它吃的时候是苦味的。那一个呢是降暑，那一个是呢降血压，那一个呢是预防人。预防人有那个热火气的那个吃是非常好。然后如果你贫血啊，身体比较虚弱的那些，你就要吃那些茎质轻的那一种满地都是。20年我在温哥华，我去走宝了，2年前有一个泰国人，越南人，2年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越南人，他带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看他用这些来制药，来制冲茶，来弄酒，哇，我就说主啊，我真的走宝了，走宝了，是这么好的东西满地都是，但是我们却不懂得用哦，能够当菜吃，能够当药用，能够当茶喝，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就收起来晒干它，还可以拿来煮汤，还可以拿来泡茶。哇，去年我就开始收了一点，当时我还不懂得分辨有两种，现在我懂得分辨两种，清楚的可以分辨两种。哇，我就去年我就收了一点，哇，放在我的里面。哇，当时我还不觉得这么宝贵，最近我很比较深入这些研究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是宝贝，满地都有野草。但那些你要自己看了哈，兴趣吗？实际的生存的超越，只有一个进步的生活，要过太奢侈的生活，因为从简朴，比较简朴，过一个奢侈的生活很容易进去，但是从好的生活到一个苦的生活是很难的，所以尽量简化自己的生活，尽量过简朴的生活，而且呢要考虑，如果没有水没有电，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没有水没有电，因为你不能够做买卖，不能够做买卖的话，也就是说你水电也不能够付啊，不能付水电啊。那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想到海南岛上，因为我
想到回
去马来西亚我也不太想，因为马来西亚很热，马来西亚很热，我已经不能够适应马来西亚的气候。当我去到海南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陈辉很高兴的，哇，是完美的气候，不太热也不太冷，没暖气也无所谓，没冷气也无所谓啊，都能够生存。更加上呢，海南岛呢是常年太阳都很猛的，常年太阳都光猛的，非常非常光猛的。那么也就解决了我电的问题，因为我在这里我就讲用太阳能，这里常年都没太阳，怎么可能用太阳能来充电呢？没有可能。但是在海南岛，在亚洲的地方，有太阳的地方就绝对可以用太阳能，太阳能放在屋顶的时候吸收那个太阳能，你就能够靠太阳能有灯了，有电了，所以也能够甚至用接到那个洗澡的地方也有热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阳光少的地方不能够用太阳能。当然水的话，如果井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河水、井水、氨水，这些都是水，这些都是水，甚至有一些植物里面有很多的水，如果当时逃难没有办法找到水源，那是有些植物里面都有很多的水，森林里面的一些植物也有一些的水分是可以补充的，因为煤饭丝还可以就说好几天好长的时间还可以冷，没水的话真的就不行了。所以水源的地方，山水啊、河水啊、溪水啊，这些都是很重要，可以找水。当然井水如果有的话是最方便，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那些地方。然后第二点很重要的，如果要面对末世的生活，或者那个末世来临的时候，绝对不要欠，尽快把你的债务还清。 尽快把你的债务还清，特别是当你看到那些去年灾难、去年合约签的时候，你知道已经时间不多的时候，更加不要为自己存留太多世上的财物，世上的财物带不走的。我以前就跟人说，世上的财物带不走，只要你自己足够的就好了，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就好了，需要的就够了。那么如果你是很多资产的那些，当你看到真的大灾难已经要开始，啊，你大灾难已经开始的时候，那已经就是太迟了，你那时候卖根本卖不了好的价钱。你如果是早一点的卖，就是说如果是去年合约之前大概那个时候给圣殿那些人，你要注意的新闻，到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多房地产的，你还留在房地产做什么？搬不走。我鼓励弟兄姐妹，我说在那个时候你就要把你所有的财务在神的国度里面去发挥，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要把，当然现在我们也投资在神的国度，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把我们不需要的投资在神的国度。但是很多人以前他还不知道这个sequence， 那个时间性关系，好多就那个时候就卖掉所有的资产，然后集体在那边，然后最后没有发生，他们就哇哭笑不得，哦，哭笑不得。所以你们自己要去注意这一点，这不现在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现在的话，也就是说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至少如果你不欠债的话，你没有的，没有水电，你没办法付水电费，你还可以住在里面，还是有一个网可以遮身，还就算是冬天在房子里面还好过在外面。那么至少水那个地税什么来的时候，你拖欠一年可能还是有机会的，未来还是一个可以生存的一个方法。好，在大灾难那个时候呢，逃的时候一笔的逃物品，所以每个家里面都应该有一些。在加拿大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导，我一来到他们就告诉我，家里面因为是温哥华是个地震区，这个地震区他们就说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些药物，一包的药物，就是说地震的药物，所以需要的，这个是需要，不是只是为了地震而已，每个家都应该有一些衣物，就医药的一个包，哦，里面基本需要的那些受伤之后能够流血的时候可以止血的这些啊，发烧的一些纱布啊等等都需要的一些药品都应该要有的，或是在讨论的时候一些简单的药物。冬天一寒，如果是冬天逃亡，至少你要拿一件御寒的药物，要不然你不被逼死，你就在冻死哈。拿到山下或是远离城市 ，OK， 以上一到十的预备，带上或者是逃难的地方哈。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预备好的一个逃难的地方哈。比如说我在海南岛，我就会预备一些东西，现在可以存的，现在可以的，我就会，比如说我在我的好房子后面种了很多果树哈，种了很多果树，至少一些水果，他们后面后院我还可以种一些菜，至少我还是可以生存的。我前面这个水井没有水我也不怕 ，OK， 没有电的话也无所谓。到了那个时候，其实其他的地方有电不是一个问题，邻居都有电。一定家人逃难的时候，离散后相聚点，这我已经讲了。好，那么下个星期就是其他方面的预备了，其他方面的预备，其他的牧者会跟我们分享。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大家有没有补充？
谢谢蔡牧师。
有没有补充，或是你有的一些看法，想到的，是我们这里没讲到的？我想我知道的我都已经尽量把它放在里面了。只有还有个必要是今天早上刚刚好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提醒的，必要是很好的方法，推选植物必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补充？
非常好，太好了。
我说了我是预备生，我不是预备死，除了神跟我做，我要死。
实际很实际。
好
，list 你有发给我们吗？
我那发的只是一点点，一部分没有发给你们。
这个 list 可以发。
这个没有发给你们。
我
没有发给你们。 我会发在那个
发在我们的那个
对，
因为这个非常 practical， 非常好。
谢谢陈辉牧师有回应吗？
哦，我回应一点，就是说，我感到在这件事上，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真理的真理观，就是说，有的人呢，他比较就是比较宗教化了哈，就是觉得只要属灵啊，只要属灵啊，等等这些哈，特别我有时候接触到国内的有一些哈，就是他就是只要依靠主，依靠主。其实呢我们依靠主是要有个行动的。当我们开始有这样一个行动，是表示你真的是依靠主在。就是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所以我理解呢，预备这一切的东西呢，其实就像五饼二鱼。因为主耶稣为他的神迹，他的供应和帮助，也是借着我们要献出我们的五饼二鱼。所以呢，我们预备五饼二鱼呢，其实神会加倍的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基于信，但是也是基于我们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两者的话呢配合起来，因为没有行动的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在这点上呢，就是说这是我的理解哈。所以呢，我相信经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和没有经过这样的学习和预备，最后你在面对末世的大患难的时候，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分享的回应的一点哈。所以我很认同圣法牧师这些教导，非常认同。就是不要把我们的信仰搞成一个空中的楼阁，除非你确实是觉得你可以在殉道的方面有得胜啊，你殉道方面有得胜，但是你的家人呐、你的教会啊、弟兄姐妹呀、这些老弱病残者呀、这些软弱的肢体，他们能不能够跟你一同进到这个得胜者呢？所以我们所有的预备就是要进入得胜者，所以得胜也是要有恩典才能帮我们得胜哈。这是我就是很回应这一点，所以大家在真理上你就不会陷入一个混乱呐、就是有的人说啊，你们这是不要预备这些东西啦啊，就是。不要为必朽有个姊妹很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碌等等等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不叫为必朽坏的劳碌，我们恰恰是为的永生在做预备，所以就是避免一些比较偏激的就是说不平衡的一些东西来搅扰哈，就是这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回应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每个人你要开始为这些事情祷告啊，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哈，因为这是蛮个性化的事情，这是蛮个人性的，蛮个人性的。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教导开始寻求，你感到心里有感动的部分，可能神就开始对你说话了啊，就要开始行动了，心动不如行动，你一行动的时候，神就继续带领你，继续带领你。一步一步的在各个方面你就就早做预备，你就这些事情反而不会牵挂你，你就可以更多的专心来做这些属灵方面的。好，我的回应就是这么多。太好了。
回应这一点呢，回应刚才陈维牧师的这一点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吧。马太福音书第25章。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书24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他穿插了几个比喻，星期三晨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有关几个比喻和末世的比喻。这几个的比喻不是讲一般的生活，是这几个比喻是讲了神讲到末世的预兆，就穿插在这个他再来之前带来的时候的一些末世的一些的比喻。所以它是有关末世的一些比喻，你要用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这些比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新的亮光，一个新的看法。好，那么他讲完这比喻之后呢，他讲完这些比喻之后，他又再重申了一句，他再来。好，我们一起读第31节。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行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 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这个都是幸福哈，不是幸福。绵羊和山羊都是羊，他们都是幸福。他是一致往上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家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在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去给你吃，渴了去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就坐在我弟兄间的身上，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了。王又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不是主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了你们不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家里你们不来看过。他们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了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家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不坐在我这弟兄中身上，你要在永火里了。好，那么我哪一个看啊？他在说他再来的时候，他在说他再来的时候，当然是讲审判，当然是讲审判。但是这里也讲一个很实际，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事。当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神，但是圣经耶稣基督在这里却很强调的讲到，一个传福音、一个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是包括一个很属实。很实际的一个生活，很实际的一个生活。这边讲到实际的事情是在哪里呢？他说绵羊跟山羊分别的地方是在哪里？绵羊呢，就是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哦，没有得穿给他穿。山羊就是人家渴了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啊，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些很基本人生活，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不能够说哦，你来信耶稣。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包括什么呢？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很实际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实际的一个生命，实际的一个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不是只是属灵。也是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复制人身体肉体上的这个需要，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有这个肉体。如果我们没了这个肉体的话，我们已经被提在天上，我们没有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已经被改变，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一天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有这个肉体、灵魂体都必须要平衡。这是我要强调的哈，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灵魂体都比较平衡，也包括灵魂体都要健壮，不能够单单灵健壮，身体却非常的虚弱，也不能够单单身体壮，但是灵却枯萎的不得了，魂也非常的不健康，非常的消极不健康，许多的疾病哈都不行的。对，是灵魂体平衡，灵魂体的生活生命都必须要健壮，这个是我的看法哈，我的看法。谢谢。
阿门，
阿门，阿门。
还有没有？
阿门。
讲到要补充的。
太好了，谢谢。
没有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家就灵求神。
嗯，下周有其他几位牧者分享不同的题目，像从苦难到完全，做得胜者，预备宣道，然后大使命一些的不同的题目哈，也是呢跟预备末世有关的，所以会继续还有二三四五，
是的。
我看上面有一个问题，西法牧师方便回答吗？还有时间吗？惠安姐妹写的，请问现在网络上有一些网络货币，如比特币之类的，
这个你要非常的小心了。这个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买这些货币，比特 比特币，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现在的政治这钱币都会改变了，随时这些都很大风险了，很大的风险。我问过这个，但是很危险，非常的危险。当然很多人说他们买股票啊这些跟买股票是一样的，非常大的风险，这样的投资非常大的风险。比较安全的齁，比较安全的还是买些冥币啊币币啊，那些甚至一些首饰，应该是首饰都是有用的。当然你买这些比较收藏好啊，非常好，我的心里直接就全部没了。不要重新，你在国家买就是很便宜，来到这里就是不好。如果在马来西亚买很便宜，以马币换这里，在这来这里卖出去嘛，就很好的价钱。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我不鼓励大家去做一些风险的投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经济确实会变化，随时会变化，各个方面。随时会变化，在这个期间，大风险的投资还是更快的，出来的，是比较安全的。有没有问题呢？
谢谢。
对，是，我是很回应这一点的。我最近呢，就是说，还有因为有位牧者也是很重要的位牧者。他就是讲到你这个资产要增加流动性，不要都放在固定资产里面，像对像现在一旦发生疫情，对很多人他这个房屋的贷款，特别是在中国，好他已经有几个月没上班了，他立刻还款就有困难，生活也有困难，因为呢资产都是固定的资产，所以呢就是要增加流动性。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认同的，大家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就是不要储存财宝在地上，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也不你所以我刚才讲了，不欠债是很重要的，不欠债有房子，至少这一栋房子自己的要完全的付完，如果不能够付完你就可以改小的，简单的就是改小的，至少自己不欠债。要至少是自己不欠债，不要说拼命的在贷款买投资很多的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齁、哦、每差不多每十年，差不多每十年就一次大翻转，每十年就一次大翻转，大家要小心的一点。投资一点点不怕，但是投资太多的话，全部投资在一个层面的话，那么就太危险了，一下子这个层面出问题就比较麻烦，非常的麻烦。好的，还有题吗？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在请在里面啊，就是现在我也听说有一些像那什么叫做网络货币这样的一种，如果算是投资的话，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应该预备的呢？
这些网络货币和总之是有官府买和卖的。他就有一个人在操，有一个团集团在操纵，在操纵的当中很难说的，这些都是很难说，这些都是很难说。当然我你们讲的你自己去祷告吧，你自己祷告吧。比如说我儿子他前一阵子他自己想买房子，然后那但是又还没买。买那有第二的儿子哈，那没买的时候，他就那一笔钱，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放在银行里面不划算，他就去做了一个 RSP 的一个投资。那么 RSP 的投资，他自己也在观看，观到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疫情还没开始，哇，就有个很好的回扣。但是因为他有警醒，他非常的警醒。后来他看到哇，灾情一开始之后哦，马上那个回馈就跌了很多。原本单单几天他就赚了几千块钱，但是后来疫情开始之后他就掉回了只剩下1000多块。他跟我分享，他说他马上就卖掉，这至少他就说不会说跌到一点都没得赚，至少他还是赚了，短短的一两个月吧，他也赚了一点。 OK， 他不是去投资那些股票，他 他是买那个 RSP 是很稳的那种啊，不是大风险的那种投资。
就是具体的说一点，它好像不是是用钱买，比如说像有的一些什么叫比特币啊，或者是还有别的一些我说不出名字的这些东西。
那个我知道一点，但是我没有就真正的进去研究，因为对那个没有什么兴趣，我就没真正去研究，所以我不能够给你太多的意见。你或者去找一些对这个比较有研究的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听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信心。
我也是，我觉得没有、
我没有信心，所以我是觉得我不要花时间在那边，所以我就不再去研究了。
谢谢。
还有吗？
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可以说一点点吗？我看到今天司法牧师讲到的，就是说马可福音十三章特别讲到的这些习惯就是在房上的不要下来，还有不要去在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讲到了一个模式，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操练的，就是生活简单，而且的话就是有一个 self control， 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然后放掉自己的很多里面的这个欲望。那我觉得是现在我认为啊，这是最重要最需要预备的，就是让自己真的能够 control 自己啊。那要不然我们的习惯的话，就会那个时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啊。所以我们需要从 daily 啊，从每一天以及从一些小事上，就是开始操练啊，不光是思考的这个模式，而且真正的要 practical 实践中的生活，要养成这样，甚至让它成为一个品格。
是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就是说，我们从把这个捋顺这个最主要的拿到以后，我们把它捋顺了，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进入一个健康以及就是说完全真理化的这样子的方式我想的话就是想补充这一点，就是重视我们每一天的 daily 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的好习惯的养成。
是的，谢谢。还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自己去寻求，去祷告，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去消化这几天里面所上的。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我讲得非常非常的快，可能你听的时候，我自己回听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快，但是如果我不讲快，我没办法讲完，重点的都没办法讲完。但是这样的一部分，如果好了讲到，我可以控制5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但是讲这个课题，讲这个教这个课题，不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可以把它讲完，没有可能。所以我就尽量把它讲快，浓缩就来讲。还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们还有疑问的，你们可以继续的研究，继续的研究。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开启哈，我不是说这个就是全部，只是一个开启，给一个提醒，大家对这个方面的重视可以有所预备哈。感谢大美主，我们就一两个，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吧。一两个，我们开声来为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们都一起的开声。我们都打开我们的话筒，一起的来开声，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靠拉巴上达拉拉巴提安达，
后达拉巴拉西达拉拉巴拉地达拉拉达拉，后达拉九拉拉巴拉拉巴拉，
路亚拉拉巴拉西达拉拉巴拉
地达拉拉巴拉，
路亚的
后拉巴拉九拉拉巴拉，
但是后来这个不掉，但是后来这个这个单，但是后来这个不掉这个单是啥？但是后来这个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是啥？这个单
他讲的是宝贵的，
你还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在视频上有的那些如何种植一些种植法啊，水耕法啊，对野菜野果的认识啊等等啊，或者是包括一些菇茎类的一些野的一些东西，那些你都要开始去琢磨了，你不能够等到去年合约签了之后再去做，你现在就开始去学习一些认知一些，那么到时你就轻省很多，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啊。方便，所有 YouTube 里面你要发的资讯都能够找得到，太方便了，
嗯，
太方便了。如果是四十年代前发生这事，我很难讲，讲这讲到这里就讲不了那里。今天我们是非常方便的讲，可以用视频去讲，可以用视频去学习，可以用视频去看，好多视频关于种植的东西、水耕的方法，好多视频等于关于这个野菜，怎么去认识这些野菜，分辨这野菜、野菇这些。这些都有，都有一点都不缺哦，你们都可以去看的。好，感谢赞美主，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灯辉牧师吧。
哦，好好，是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这么样的爱我们，你在马可福音十三章。23节说，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这样一一的告诉我们，点点滴滴的都告诉我们。哈利路亚，因为你实在是一位爱的天父，主啊，你也是真理的天父，你也是爱的天父，愿我们今天每一位都要领受这个绵羊的恩膏。主啊，真的是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真的是就要来为神的良善在这末后的日子做预备。主啊，不光是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城市，主啊，神的国真的是都要来预备迎接你的再来。
对的，哈利路亚。
不至于到时候就慌乱，不至于到时候就亏损，乃是来积极的正面的来预备。
对的，
哈利路亚。我们也相信神赐下这么样的恩典，真的是需要
的。
撒杜先知就明确说，2020年是一个有恩典预备的一年，他甚至是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有恩典的预备的一年。
是的，
不排除以后有更多的天灾人祸，那个时候就行动就很晚了。主啊，我们宁愿相信先知的话，主啊，给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信心，让我们不要信不要怕，但是我们要积极的
哈利路亚，
回应主你的慈爱，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谢谢蔡牧师，
谢谢蔡牧师，
谢谢西法牧师，
谢谢神也，谢谢牧师，谢谢同工，
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看看西法牧师需不需要把这些课件，这些发在群里面哈，我觉得讲的蛮。